在彭帅事件引起世界舆论广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再度受到拷问的背景下，中共大外宣过去一个星期连续释放照片和视频，为与外界失联近3周的网球名将彭帅报平安。国际奥委会稍后发表声明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并说彭帅住在北京的家中，他平安无事，但希望此时尊重他的隐私。这些显然经过精心安排的回应外界关切的公关措施，没有平息舆论的疑虑，反让国际间批评抗议的声浪继续升温。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300两等评论出现在许多相关报道和跟帖中。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媒体和网络上则对彭帅事件完全噤声，只有党媒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少数几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主要用英文对外放料。显然是为了回应来自国外的质疑。11月25号，一个自称是彭帅友人丁力的人在推特上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发文指责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斯蒂夫·西蒙，质问他为什么对彭帅的电子邮件视而不见，为什么不回复他的电子邮件。这一推文配发了一封给西蒙的中文电子邮件截图，图片上面的发件人和收件人邮箱地址都被涂抹遮盖，署名彭帅。图片显示，这封电邮发送日期为11月22号。电邮内容声称：“我目前不想被打扰，尤其不要拿我的个人隐私炒作。我希望可以安静的生活。”发出上述推文的丁力，先前出现在彭帅失联10多天后首次复出的一个饭局照片中，但他没有说明如何获得了彭帅的私人电邮，也没有拿出他被授权替彭帅代言的凭据。这条最新的强调彭帅保护个人隐私的推文没有发送到中国境内常用的微博上，但是在推特上引发了一长串的质疑跟帖。有网名叫莫世杰的跟帖说：“你再写10000封邮件也没用，中共要证明彭帅的自由，而不仅仅是活着。中共网上封杀彭帅各种信息，封杀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评论、报道，这就让外国人相信彭帅并不自由。”居住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壮飞对美国之音表示，官媒近期发布的这些信息露出了许多破绽，最大疑点是彭帅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他是出来饭也吃了，签名也签了，点头也点了，说话能答应，笑容也有，但是呢，就是不能让人看到他会说一句完整的话，这就是我们认为最大的疑点。甚至于所谓的这个奥委会主席跟他通的视频也只有一个视频的截图，连声音和活动图像一概都没有，这让人感到是没法接受的，这等于是侮辱我们的智商一样。
11月21号，在彭帅事件发生后多次以英文独家发推释放图片和视频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他发送的彭帅给一些少年签名的视频帖子里再次用英文问道：“一个女孩能在压力下装出如此灿烂的笑容吗？”他接着写道：“那些说彭帅处于胁迫之下的人内心有多阴暗，他们那些国家必定有许许多多受到迫使的政治表演。”流亡加拿大的人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以往在中国被当局多次软禁和关押的经验，可以推断官方上周末向网络防火墙外释出的彭帅照片和视频是在遭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拍摄的。但是彭帅知道有人在录像发给全世界吗？
环球时报这个臭大街的媒体批发假邮件被骂语言风格不对，第二天发照片被骂没有日期，于是接着呢，让教练和彭帅呢谈话的时候，特意谈到20号、21号这样的日期，这样一步一步深入的演戏，一步一步深入的侵犯彭帅自由和隐私，大家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刘莎莎表示，彭帅在官方释放出来的图像中没有说一句完整的话，尽管有些镜头显示了他的笑容，而这种笑的表象并不能证明他没有遭到控制。刘莎莎回忆了她多年前在中国因维权抗争而遭关押时的情况。她表示，在外围看守她的维稳人员派了她的工友和女同事作为陪伴。
这些女同事的任务是负责什么呢？就是放松我的情绪， 让我起码别自杀啊，放松我的情绪。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可以谈到一些当年的快乐时光啊，一些事情，甚至有时候笑过，但是这不改变我被关押的那种性质。
刘莎莎2011年因支持中国民主党阻挡人士和多次率众冒险到山东临沂东石谷村探访遭非法软禁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而获得中国良心奖。当年11月12号，就在陈光诚40岁生日当天，各地网友到他家乡探望，横遭暴力阻拦。陈光诚及其家人因反对当局实施的暴力寄生和强迫堕胎政策而遭受残酷迫害和严密看守的消息，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公愤。中共宣传人员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了几张陈光诚与妻子和母亲三人面带笑容的照片，照片的文字说明称，陈光诚在其妻子袁伟静和母亲的照顾下，身体健康，衣食无忧，生活稳定，孩子在附近的连小上学。事实证明，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的释放只是中共当局为缓解国际舆论压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公关操作。对于彭帅是否在当局控制下公开露面，以及是否有被摆拍之嫌，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壮飞说，
实际上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他应该在从11月2号到最近这一共有18天的时间，他应该是被监禁，而且是对他的反抗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处理。这个处理的手段就是一种是谈话攻心，还有就是给他用精神病的患者的药，所以造成他现在不能够正常的说话，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位评论人士提到了2018年7月4号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的矿工女儿董瑶琼的事例。他表示，董瑶琼经过精神病院治疗后，反应迟钝，目光呆滞，与治疗之前那种言辞犀利的精神状态判若二人。庄飞认为，一向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共当局不会轻易放过彭帅，虽然还不会把他杀死。
自由是没有的，而且呢，现在国际上这个也能明显的看出来，对于这个彭帅，人们关心的不光是他还活着，而是他还有没有说话的自由，还有没有他行动的自由，还有没有自由表达的能力。这个就是，这简直就是中共一直说，好像让你活着给你吃口饭，像猪一样，你这就是给你猪权了。但是国际上现在很关心的是，他还是不是一个人，这是现在很关键的问题。
评论人士指出，中共维稳机器以各种非法手段打压控制特定群体和敏感人物的恶名由来已久。他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遭中共当局迫害和监控的例证，可用来与彭帅事件相比。2017年6月，刘晓波末期肝癌的病情突然传出后，当局释出身穿囚服的刘晓波在打羽毛球的视频片段，以显示这位因发起淋巴腺章而获重刑的囚徒得到狱方善待。在此之前，刘霞自刘晓波2010年获诺奖之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几乎与世隔绝。刘霞的弟弟刘辉2013年被控诈骗罪，判刑11年。外界普遍认为刘辉因刘晓波案受到株连，并被当作人质要挟刘霞。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刘莎莎表示，通过刘霞的遭遇，可以预见彭帅未来的境况不容乐观。
就是彭帅这个事情，如果拖久了之后啊，哪怕将来中共真把他放出来了啊，放出来出国了，他也可能不敢说话，因为有可能像刘霞那样的啊，把他家里一个亲人判上十年，然后再保外，然后你出国吧，你出国你说啥你心里清楚吧。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你心里清楚吧。刘霞现在不是不敢说话吗？刘霞本来性格就比较柔弱，然后弟弟的性命又在别人手里，他就是不敢说话。
刘莎莎认为，虽然彭帅在爆料微博中谈到了与张高丽之间的感情纠葛，但这不能改变这位退休正国级官员逼迫他发生性关系所构成的性侵性质。
以前彭帅同意过，然后呢，以前这个信里边彭帅也谈到了感情什么的啊这些。但是这些那种旧观点了，他们对女权理论缺乏了解，就是一，他们不知道两点：一就是女性在任何阶段都是可以说不的， 就算是以前有过十年前啊同意过，我现在不愿意了。那天你把我叫到你家去，还有你妻子在门外把风，那一次我不愿意了，那一次就是性侵。那次按我们女性的观点呢，她是一直在哭，很害怕，没有想到你老婆在外面把风，你还能这样，那次就是我无可疑问的性侵。但是呢，有一些男士呢，他就看不出来。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性丑闻为例，指出位高权重的有妇之夫与年轻女子发生不伦男女关系并非中国特有，不同之处在于克林顿在信息公开的美国受到追究，险遭弹劾，而彭帅发微博曝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丑闻却在中国受到压制。
如果说这个谁啊，张高丽啊不在那个位置上，如果克林顿不是总统，也许在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的眼睛里，这些男人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吧。但是正因为他们的位置，但是所不同的是呢，克林顿的那个事情呢，最后就差点被弹劾，这个国会就是议员呐、啊，而且有专门的这个叫什么特殊检察官啊，也介入进行了调查。而彭帅这个呢，很快就被压住了。我倒不觉得彭帅和张高丽这个关系是中国特有的，这其实是在有权贵、有权势的人身上会经常发生的。这个在美国克林顿和莱文斯基上也发生了。
李南央是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长的李瑞的女儿，也是《李瑞口述历史》等书的作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愿意把彭帅事件单独作为一个中国现象来谈，但北京当局对彭帅的操控处置独具中国特色。
这个后来的后续结果，那这当然是中国的特色，而且现在中国的特色我觉得做的已经日渐纯熟了吧，手段。他可以敢让彭帅出来上镜，甚至可以让彭帅出来和世界奥委会的主席对话，我觉得他们很有把握，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他们不害怕，他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稳操胜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去玩，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在国际舆论聚焦彭帅事件的同时，另一名中国女性新闻人物，在上海监狱中绝食抗议的公民记者张展也在引起广泛关注。来自陕西咸阳的张展是基督徒，曾在上海担任律师，后因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2019年长期在网络平台批评一党专政腐败滥权的张展，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大量转发港人抗议视频和信息，并撰文和以行为艺术等方式表达对港人诉求的支持。同年9月，张展撑着雨伞在上海南京东路散步，声援港人抗争，雨伞上写着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后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两个月。2020年2月，他不顾染疫的风险和当局对于疫情真相的禁忌，前往武汉实地采访和追踪报道新冠疫情，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上个月，张展的哥哥张举用中英文发推表示，张展由于长达数月的绝食抗议，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推文说，张展身高177公分，但现在体重只剩下不到40公斤。张展病情严重的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正在对他的近况表示严重关切。11月23号，欧洲联盟发表紧急声明，呼吁北京政府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美国、德国以及联合国等方面的人权专家敦促中国当局基于人道主义，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1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张展的健康状况深表关切，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一周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声明，敦促北京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无国界记者等一些国际人权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加入了营救张展的声援行动。在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内，依然看不到有关张展的讨论。 在海外社交网络平台传出的消息显示，11月23号，曾因709案被抓捕关押近两年的人权律师谢阳乘高铁前往上海，准备会见美国驻上海外交官，促请拜登政府为营救张展发挥国际影响力。但是谢阳抵达上海车站后失联，数小时后他发推说，当晚遭不明身份人员囚禁在上海站派出所，后被移交给湖南警方带回长沙，期间曾与国保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两星期前，谢阳律师在启程前往上海探望张展的母亲之前，发现他的出行健康码由绿码突然变成红码，当局以此为由禁止他出行。上周在长沙橘子洲，一名女大学生在巨型毛泽东头部雕像前展示声援张展标语的图片在推特上传两天后被捕。这名女大学生的安危也引起了一些翻墙上网的中国网友和海外活动人士的关注。与此同时，有数百名中国公民和张展的支持者参与联署一封公开信，要求上海有关当局给予张展全面身体检查和紧急救治。李南阳认为，张展和彭帅这两个事态如何发展，都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但都不乐观。他指出，中共容不得他人管党国的事，因为一旦彭帅的口子开了，多米诺骨牌就倒了。而且美国因国内政局变化和左派思潮影响，难以对北京有效施压。
张展和彭帅的两个事情都跟国际目前的大的政治环境有牵连，他们的命运跟这个大的政治背景有牵连，所以不是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政治状况。还有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不提张高丽，把张高丽保起来，不是说他们不能提共产党的腐败，他们想保张高丽，这个跟这个关没有关系，这是党国，党的事由党管，不能由你们其他任何人管。你们外面所有的人，你不要跟我这里搞，你们没有任何的权。如果一旦你赋予了彭帅的权利，那么这个口子一开，多米诺骨牌就倒了，他不行的。从周永康那就看得非常明白，后来周永康就是倒了，但是他倒是倒在我习近平的手里啊，他不能倒在你朴志强的手里啊。你朴志强，你去揭露周永康，你算老几的？你一个律师，我就给你抓起来。所以他这个不是说他对张高丽的这个讳莫如深，而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共产党的事由我共产党处理，你们老百姓只有听喝的，你们只能当臣民，你们想履行公民职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个党国，这不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不过李南阳也认为，尽管习近平当局不会很在乎美国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奥会仍然不失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一个最大杠杆和能够利用的契机。
他的那个收视率啊，他有他在中国的广告啊，你现在光中国运动员自己在那玩，谁去买你的电视播放权啊？谁去到你那投放广告？这个对他的经济上是个巨大的摧残。但是他如果说他也不在乎，他无所谓，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对他毕竟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办那个奥运会，江泽民时代有一个香港回归，他习近平这个冬奥会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他政治下来的，他是想在国际上大大要一下。所以如果说仅仅是外交抵制而不是彻底的抵制，也拿他合不了多少，除非你真的是西方世界一致，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不去，这个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是我很怀疑，特别是美国能做出这样的回应。
民主活动人士刘莎莎指出，刻意安排彭帅跟国际奥委会官员通话，而不是与坚持为彭帅发声、不惜从中国撤出比赛的国际女网协会主席西蒙接触， 露出了新的马脚，说明北京当局担心冬奥会正在面临国际抵制的压力。
允许他跟奥运会的一个官员通话呀，什么这些啊，但是又被揭穿这个奥运会的官员和中共呢，他有利益关系啊，而且呢，当时旁边是有那个中国网球运动中心的党委书记李云蔚。李云蔚现在是网球中心的党委书记，在旁边作陪，这证明又不是一次自由通话。
时常在网络平台发表时政评论的壮飞指出，中共在彭帅事件上搞出的一系列手法拙劣的表演，说明他们当前最怕的事是北京冬奥会受到国际体育界和运动员的抵制。
从11月2号刚开始呢，国际上舆论还没有那么大，而最近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呢，这些国际女网协会呀，还有这些运动员一个一个在发出声音来了，这个是中共觉得要影响他们明年2月份的冬奥会了，所以呢，他匆匆忙忙的搞出了这些东西来表演，这个是对国际舆论的压力，在于明年2月份的冬奥会，他怕受到很多国际上运动员的抵制，这是他们最怕的事情。
不过，流亡加拿大的维权人士刘莎莎也表示，他对张展和彭帅的处境和后续发展不乐观。
中共现在他越来越不在意外界的说法了。彭帅的事情呢，有冬奥会，他还多少顾忌一点；对张展的事情，他们是越来越不顾及外界的那个看法了。所以我估计呢，接下来有可能啊，就是很长时间不让张展会见家属了。张展在里边再怎么苦啊，再怎么绝食啊什么的，消息都传不出来了，就像高志胜一样。所以我真的不乐观。
观察人士注意到，封锁消息让被捕者包括外籍人士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成为近20-30年来中共当局处置能够引起外界关注的政治敏感人物的常态。中国政府因此被指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长期帮助弱势群体和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维权，曾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的高志胜律师，遭受过被失踪、软禁、坐牢、酷刑等多种残害，仍坚持追求正义，被外界誉为中国良心。他于2017年8月13号被强迫失踪至今。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是在武汉现场拍摄视频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名公民记者，他在张展被捕前遭警察从武汉家中带走，至今将近20个月，外界对他的近况知之甚少，一度传出被控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改为寻衅滋事，但目前无法证实。前往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的另外两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李泽华，分别在被与外界失联数月至1年多后获释，似乎仍遭禁言。2020年2月，新冠疫情在武汉失控后，湖南郴州维权人士谢文飞在朋友圈发信息说，他在网上流传的一份题为《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文件上签名并转发后，接到老家春陵江镇派出所所长电话要求见面，其后不久被装扮成防疫人员的国宝带走。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正因在网络发表关于时局和新冠疫情的批评言论，而在今年5月被警方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月28号正式被当局批捕，罪名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曾任北大保安员的甘肃青年张盼成今年春节期间发视频谴责暴君，赋诗表达政治诉求和对自由的渴望。2021年2月14号，他被甘肃省河水县公安局便衣人员带离家门，他的电脑等物品也被抄走。中国异议诗人王藏和他妻子王丽双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1年半，失去父母监护的4个年幼孩子却仍然活在公安长期监控的阴影下。湖南人权活动人士、公民记者欧彪峰去年11月因帮助泼墨女孩董瑶琼发声、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国保抓捕监视居住，至今罪名也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18年8月坚持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80多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他在遭强迫失踪前，曾在美国知音电视节目上发表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撒币的外交政策。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黄奇曾因言获罪数度坐牢， 2019年又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黄琦88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身患绝症，病情恶化已到晚期，也受到监控。他正在要求在临终前与在四川巴中监狱服刑的儿子再见上一面。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身陷囹圄或被失踪的中国公民都是因为批评言论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受到了严酷惩罚。11月25号，在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原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发推表示，冬奥会就不应当在中国举办，没有人性的政权没有资格主办大型国际活动。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